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4年11月3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北部战区某部军官任一荣，紧盯联合作战指挥需求，潜心严战备战，牵头完成多项重大课题的强军故事。
重点关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吉布提保障基地与吉军开展联合训练。
新闻聚焦：参加第15届中国航展的首批空军装备抵达珠海。环球军情：美国宣布针对伊朗的国家紧急状态将继续生效，同时向中东地区继续增派兵力。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退役军人苏银强积极投身公益救援事业，帮助450多位走失老人找到回家路的感人故事。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北部战区某部任一荣着眼联合作战指挥需求，潜心严战备战，立足在纷繁复杂的数据中捕捉破敌制胜的关键信息，为指挥员做出及时准确的判断提供依据。入伍30年来，任一荣牵头完成多项重大课题和演训任务，用实际行动展现了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请听特约记者贾思雨、刘宝瑞、赵辉采制的报道：任一荣拨开迷雾，制胜战场。
发现目标，速报收到目指，幺洞洞幺，
收到目指，雷达跟得好，
雷达跟得好。
在北部战区某驻训场，一场实兵演练激战正酣。面对地面、海上、空中、电磁空间各种接踵而至的特情，北部战区某部任一荣根据电子屏幕上动态更新的数据信息，及时研判分析，为指挥员准确决策提供参考，最终成功处置模拟敌突袭行动。
面对瞬息变化的战场，洞悉态势一般需要经过观察、评估、预测3个步骤。用自然界的风打比方，就是要知道哪会起风，何时起风，起多大风，风吹向哪里，会有什么威胁等等。我一直认为，知是胜的前提，知得越细，则胜的可能就越大。
在风云变幻的战场上，大到国际局势，小到一击一箭，任何信息关联响应都可能成为胜负关键。只有洞悉战场海量数据间的微妙联系，从看似寻常的信息中捕捉到破敌制胜的蛛丝马迹，才能拨开迷雾，制胜战场。这种洞察战场的能力，任一荣一练就是20多年。
21世纪初，国际某热点地区爆发战争，当时我是原沈阳军区某部参谋，要求12小时内汇总战争情况向首长汇报。这场战争动用的武器种类之多，作战样式之新，让我对现代战争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面对冲突中武器种类多、作战样式新等情况，他一边收集资料一边思考，传统文字报告难以囊括战场海量信息，能不能通过图表更加全面直观地呈现相关冲突情况？于是任一荣将10多张地图拼接在一起，然后在图上进行手工标绘。为了校准地名和数据，他在会议室、资料库、办公室间来回穿梭，翻看大量资料，反复甄别核准。经过连续高强度作业，任一荣绘制出多幅专题图，最终他的汇报得到上级高度认可。
盯着旧态势，打不赢新战争。从那次任务之后，我一门心思扑到了当时上述空白的模拟域研究当中。
创新力连着战斗力，白天业务繁忙，任一荣就利用晚上休息时间查阅文献资料，了解实战需求。在一点一滴的积累下，任一荣的成果越来越丰厚。他带领组建的某技术中心，实现了在系统中实时将各类数据汇总转换为图形图像，填补了该领域的空白。
联合作战条件下，对作战保障 提出了更高要求，必须从单一战场保障向多维空间保障转变，从军种作战保障向联合作战保障转变，从资料信息保障向作战效能保障转变。
一心一意谋打仗，为掌握更真实更精准的设备应用情况，任一荣曾前往多个边海防哨所调研，深入了解地形地貌、设施分布、设备技术参数等信息。随后他联合科研院所力量共同研究前沿技术应用，有效提高了保障能力。在某次重大突发情况的研判过程中，值班员翻阅历史数据比对，却发现无一相似。大家一筹莫展之际，任一荣迅速研判得出结论，后来事态发展与他的结论几乎一致，大家敬佩不已。
相关情况在很早之前的国际新闻中就有预告和暗示，只不过夹杂在海量的信息当中很容易被忽视，我就把这条关键信息记在了笔记本上。
在任一荣的笔记本扉页上写着这样一句话：一个人的动力首先来自内心的沸腾，这颗沸腾的圣战之心激励着任一荣30年如一日保持冲锋姿态，苦练制胜本领，为应对和打赢未来战争提供有力支撑。
现在国际环境复杂，火药味十足，新自信与作战力量迅猛发展，作战装备快速迭代，对我打赢制胜提出了更高要求，更要以时不我待的责任感强化专业本领，扎实练兵备战。
记者孙烨、米鹏报道。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吉布提保障基地与吉军开展了为期3天的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反恐军事行动为主题，区分陆上和海上两个阶段，重点围绕火力打击、惩戒追歼、保交护航、反击海盗等科目展开。双方出动装甲车辆、火炮保障车辆40多台，各型舟艇5艘，共300多名官兵参训。此次联训是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精神的具体举措，进一步密切了中吉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有效促进中吉双方军事合作交流，进一步提高联合反恐能力。
记者刘少伟、曹春耀报道。当地时间11月1号，正在毛里塔尼亚执行和谐使命2024任务的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派出巡诊分队，赶赴努瓦克肖特市医疗中心，为当地民众提供医疗服务。来自内科、外科、妇产科、消化内科等科室的军医，针对高血压、糖尿病、肠胃疾病等多发病症，为患者答疑解惑。访问期间，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在利用主平台开展医疗服务的同时，还将派出巡诊分队、医疗培训分队深入当地社区医疗机构开展巡诊和培训。
本台消息，第15届中国航展即将于11月12号开幕。昨天，首批参展的空军歼十 C 战机和高空无人侦察机等装备陆续抵达珠海。据了解，本届航展吸引了47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22家企业参展，其中俄罗斯、法国、美国、沙特、意大利将以展团形式参展。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将在阔别8年后今夜返场。作为航展上的明星，空军81飞行表演队和红鹰飞行表演队将陆续抵达珠海。在室外静态展区，空军设立的展台数量和面积达到历届之最，多型装备都将首次对外展示。
近日，一盘尘封39年的录音磁带由媒体记者通过新技术进行了修复，人们从中可以清晰地听到解放军战士郭跃华在奔赴前线时留给家人的遗言。听过39年前郭跃华牺牲前留给家人的深情话语后，许多人感动不已。记者日前采访了这份磁带的收藏者，郭跃华烈士的生前战友白少珍，听他讲述了郭跃华的战斗故事和感人事迹。请听录音报道，一位解放军战士的遗言，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
爹，你啊，你老人家看到这封信一定很难过，因为你的儿子这么跟你们养老送终了，你的儿子就要去打了。
深秋的阳光温馨恬静地洒在武汉东湖宽阔的水面上， 在湖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直属东湖军修所里，曾任通将兵某部副参谋长的退休干部白少珍坐在窗边，打开卡式录音机为记者们播放的那盘通过新技术手段修复的老磁带。当年25岁的战友郭月华那清澈笃定饱含深情的声音再次传入耳中时，今年已经88岁高龄的老兵白少珍不知不觉间已是老泪纵横。
我只要一听到他的话我就想掉泪。郭月华是个很优秀的一个战士，1米8的个子，他的战术技术动作思想水平各个方面都是表现非常优秀，在军队比赛他都是第一名，在空军里面去比赛他也是前几名。
白少珍老人口中所说的郭月华是一名光荣的共和国烈士。1979年20岁的郭月华参军入伍，在通将兵部队服役，入伍以后他一直保持着优秀的训练成绩，2次荣立三等功。为了不影响战备训练，郭月华多次推迟婚期。1985年1月在父亲和连队干部的再三催促下，郭月华终于回到河北老家完婚。新婚的第三天，郭月华就收到了部队的一封加急电报，任务紧急，速回。军人的直觉让他一下子就读懂了这六个字的含义，部队要上前线了。为了不让家人担心，郭月华谎称部队要去煤矿援建，就收拾行装匆匆返回了部队。
郭月华回来，你说他没倒腾啊，绝对有。想来想去，想最后我是先进分子，肯定首长用我。当时没有告诉家里吧，他就说个假话，说我就不得挖煤矿干什么别的任务。
我第一次去就抱着不回来的念头，但是我思念家里，我思念我弟弟妹妹，更思念老人家，我的爹娘。
1985年3月在湖北广水进行了一个多月的临战训练后，郭月华所在部队开赴自卫还击作战一线。7月3号郭月华奉命参加侦察捕俘小组，深入敌后执行抓舌头的任务。那天晚上是我送他们出征的。说到此处，白少珍老人泪光闪烁，声音颤抖。
85年7月3号他们在前晚上出发，我们大队的领导一起去送匍匐组给他们壮行。郭月华是匍匐组的骨干，大队的大队长，指挥郭月华四个人做战术动作，看看他们清楚不清楚。郭月华做的最好。
1985年7月4号凌晨，郭月华所在的捕俘小组到达伏击位置。上午9点多，两名敌人朝设伏点走来。当其中一人进入伏击点时，郭月华一跃而起，干净利落地将其俘获。正当他们准备回撤时，附近被惊动的敌人在交叉火力掩护下，向着郭月华他们包抄过来。
我们是边打边吃，这种情况下，郭月华同志呢，他就牺牲了几个同志，就说我们几个掩护，其他战友往后撤。
激战中，郭月华不幸中弹牺牲。当增援的战友找到他的遗体时，发现身中13弹的郭月华仍怒目圆睁，保持着射击的姿势。
牺牲的郭月华在脑子中好多弹，而且手里还握着手榴弹，做枪给自己拼的这么个状态。为了保证别人的安全，自己给敌人做拼死斗争。
爹娘，你的掉泪不是怕，因为不能给你老人家尽孝心还掉泪，孝敬你老人家吧。还是死得比泰山还重。
郭月华牺牲后，战友们在整理他的遗物时，从他的背包里找到了这盘磁带。白少珍说，听完郭月华的遗言，他心如刀绞，泪如雨下，赶紧找人帮忙翻录了一盘。原磁带随郭月华遗物送回了他老家，翻录的这盘则一直留在自己身边。
谁都没想到他那个遗物里面一放一个磁带，这个磁带就拿着一听，哎呀，非常感人的。他说那些话，我不是怕死，我不是怕苦，我要是忠实泰山。他不是最说说这个了事，他做得到啊，他就是忠实泰山。
妈妈，梦中的妈妈，你又张开双手等着孩子回家，我看到你看到赤诚的泪花，怎叫儿不心酸。
在遗言的最后，郭月华烈士将一首《梦中的妈妈》留给了亲爱的家人和祖国母亲。 透过那充满深情、饱含赤诚的歌声，我们仿佛看到了年轻的郭月华身着绿色军装，义无反顾地走向战场，给今天的人们留下无穷的力量。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朝中社昨天发布了朝鲜外务相崔善基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一号举行战略对话的公报文。公报称，在朝俄外长的战略对话中，双方重申了将传统朝俄友好关系提升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正确履行条约的坚定意志。就主要国际问题交换意见的过程中，双方一致认为，在朝鲜半岛、东北亚和其他地区，局势激化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及其追随国家的挑衅行为。在会谈中，俄方表示完全支持朝鲜国家领导层为遏制美国及其盟国的侵略政策和保障地区和平与稳定而采取的措施。公报称，双方同意包括部长级战略对话会在内，两国外交政策机构之间的对话将在更多层级继续举行。
总台记者张卓雅报道。当地时间11月1号，美国国防部发布声明称，国防部长奥斯汀下令向中东地区部署额外的弹道导弹防御驱逐舰、战斗机中队和加油机，以及几架美国空军 B-52 远程轰炸机。声明称，这些部队将于未来几个月开始抵达，同时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将准备离开。奥斯汀明确表示，如果伊朗其盟友或代理人利用此时机对该地区的美国人员发起攻击，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当地时间11月2号，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讲话时表示，伊朗将尽一切努力让国家做好军事准备，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在军事和政治上对抗傲慢的强权。他强调，美国和以色列应该知道他们对伊朗和抵抗阵线的所作所为肯定会受到严厉的回应。
总台记者张颖哲报道。当地时间11月1号，美国总统拜登发布公告称，美国针对伊朗而宣布的国家紧急状态从2024年11月15号起继续生效。去年11月7号，美国白宫发表声明宣布，美国于1979年11月14号签署的一份行政命令中，针对伊朗的国家紧急状态延续一年，至2024年11月14号。
当地时间11月2号，以色列军方发布消息称，以色列国防军加强在加沙地带北部杰巴利耶的行动，部署卡菲尔旅进入该地区，与吉瓦提步兵旅和401旅会合。目前该地区共部署3个常规旅。
总台记者张颖哲报道。当地时间11月1号，美国国防部发布声明，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总价约4.25亿美元的额外安全援助，以满足其国防需求。援助包括防空拦截器、火箭系统、装甲车以及反坦克武器等。
总台记者柏春阳报道。11月1号，日本政府与欧盟在东京签署安全保障及防卫伙伴关系协议，协议将于明年1月起生效。根据安全保障及防卫伙伴关系协议，日本自卫队和欧盟海军部队将进行联合训练和包含第三国的联合演习，双方将推进网络安全防卫工业合作。此外，日欧还将一道促进太空安保的规则制定。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广大退役军人脱下军装后，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大潮，默默奉献在各行各业各领域，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先进模范，书写了无愧于时代和军旅的人生华章。中国退役军人栏目推出系列报道《强国复兴奋斗有我》，报道广大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立足本职，拼搏奋斗，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的先进事迹。今天播出他为450多位走失老人找到回家的路。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播音：程程、宋波。
苏银强1972年出生，7岁时特招入伍，成为解放军军事体育运动大队的一名跳伞运动员，多次在世界性的军事体育比赛中获得个人冠军和团体金牌。
1994年，苏银强到空降兵某部服役，多次赴海外执行大使馆警卫和撤侨等任务。服役期间，苏银强因成绩突出，个人荣立两次一等功、九次二等功，被授予二级英模称号。2008年，苏银强退休后，继续发扬军人奉献担当的作风，组建北京市志愿应急救援服务中心，面向社会开展应急救援、公共安全知识普及、专业培训、灾后重建等公益服务，多次圆满完成山地水域救援任务，并帮助450多位患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找到回家的路。
记者见到苏银强时，他正在收拾行李箱准备出差。52岁的他身着军绿短袖，目光坚毅，浑身上下透露出几分硬汉的气息。苏银强是一名军队退休干部，他7岁参军，成为解放军军事体育运动大队的一名跳伞运动员，多次在世界性的军事体育大赛中取得优异成绩，为国家和军队赢得了荣誉。
我从小长在军营，对于军事训练，对于军人来说，那是从骨子里的，所以当时运动员的时候也非常努力，从来没想过放弃。我学跳伞和航模，还有军事定向越野，我在世界军事锦标赛和世界杯世界锦标赛上都拿过冠军。
1994年，22岁的苏银强离开跳伞队，来到某空降兵部队服役。凭借超强的体能、技能和意志力，他经过严格的训练和考核，被选拔进空降兵特种部队，和战友们一起向着更高水平、更强战斗力不断冲锋。
部队组建特战大队，我当时是全优成绩，全军第一的成绩考进了特战大队。从组建到后来我在大队任职，包括我们大队的野外生存手册、快速射击手册、低空开伞、滑翔伞走位，很多技术都是在我的带领下大家完成的。
在空降兵特种部队服役期间，苏银强因为能力素质过硬，多次赴海地、以色列、巴基斯坦、伊拉克等地执行大使馆警卫和撤侨维和等任务。2006年，苏银强带队赴西亚某国执行中国驻某国大使馆警卫任务。在13个月的时间里，他和队友一起在爆炸声中度过390多个不眠之夜，一次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13个月基本上没睡过一个小时以上的觉，就是睡觉只睡十几分钟或20分钟。所有的这个安全排查任务都需要你每一步都算细了，因为当时很危险，我们零伤亡，大使馆也零伤亡。
2008年5月，从西亚回国没多久的苏银强又跟随部队奔赴四川汶川参与抗震救灾。在灾区现场，他看到不少救援队因为没有掌握正确的救援方法，致使一些伤员没有得到及时救助，心里感到十分惋惜。当年底，苏银强以正师级待遇退休后，便一头扎进公益救援领域，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面向社会开展应急救援、公共安全知识普及、专业培训和灾后重建等服务。
我就想把所有的应急的知识常识想在社会当中推广，暑假跟寒假到社区去给小孩讲安全，到小区去给老人讲防盗防骗，以及老人摔倒、老人出现意外的时候的防治预防。这个课我们从12年到现在每年在坚持。
其实早在2003年，苏银强就开始在业余时间参与社会上的一些公益救援。一次，他和一群爬山爱好者在官方搜救无果的情况下，找到了北京登山圈的一位失踪驴友。2008年退休后，他接受了8个月的专业救援培训。他坚信，只有具有专业的救援知识，才能在危急时刻真正发挥作用。
北京的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这个山你如果没去过10次以上，你别说去救援。我们当年爬这山咋爬呢？就是我们第一次爬、第二次爬、第三次爬，搜搜走，走完之后呢，我们再爬的时候，拿着本记攻略了，然后带着3部手机，要测信号，有什么信号，哪个方位上有，然后画图。
2017年，苏银强正式在北京民政部门注册成立了北京市志愿应急救援服务中心， 从事专业的公益救援服务。一次，苏银强偶遇一名走失的老人，经过他和队友的多方寻找，最终帮助老人回到家人身边。这件事让苏银强和队友们很受触动，他们商量决定把搜救走失的老人作为志愿服务的一个重点。七年来，他们已经累计出队450多次，见证了几百个家庭寻回走失老人后的团圆和欣喜。而让他最难忘的是，一位89岁的老人走失后，他和队员们连续多日轮班搜寻。当家属都打退堂鼓时，他们仍坚持到最后。最终，他们在一个垃圾堆放场的坑里找到了老人。然而这次救援行动，救援队也失去了一位退役战友，这让他至今想起来依然心痛不已。
他自己也60多，寻找的时候他是从早上起来8点多钟找到了凌晨3点多，全程他走了约38公里。他留了一句话，说今天我多走一步，老人离家近一步。
如今在北京市志愿应急救援服务中心，有一支小而精的专业救援分队，30多名队员全部由退役老兵组成。近年来，他们以军人的奉献精神和不畏艰险、冲锋向前的优良品质，在山地、水域、地震、城市高空等各类救援中发挥了突出作用。
救援时间是以秒为单位的，你比如说现在有一个废墟，这个废墟需要一个人侦查，他进去了，哨一吹说撤，三个兵人才会第一时间就撤出来。等会儿我这马上就看见他了，不会，给了命令马上执行。如果这件事一旦出现了挫折或者是有难度的时候，穿过军装人他会站在那儿继续坚持。
军事体育运动员和特种兵出身的苏银强，擅长登山、潜水、定向越野、游泳、滑翔、滑雪等各类户外运动。救援时他总是不计个人安危，冲在最前面。有一次，密云水库的上游因为暴雨导致河水猛涨，40多人困在100多米宽的河道对岸，湍急的河流阻挡了当地救援人员的脚步。接到求救电话时，苏银强正带着女儿准备外出，他二话不说赶到现场，拿着牵引绳奋力游到了对岸，成功解救出被困群众。
你说怕不怕？其实这个怕主要是在平时训练当中已经把怕解决了。如果在平时训练当中没有这个技能，没有解决，那么去前面会有非常多的危险，那时候去其实是对自己不负责任。
在女儿的心中，苏银强一直是个大英雄。女儿打小就跟随父亲参与一些救援行动，慢慢也成长为了救二代。今年16岁的她学习成绩优异，立志考取军校，将来要像父亲那样投身国防，建功军营。
现在我女儿向她同学介绍，我爸是救援队队长，逆行者。我是希望呢，我的身体还能发挥余热之前，把我所有我学的救援技能都传给我身边的我的下一代，能让这个救援更顺畅、更安全的进行。
人们都知道，公益救援没有收入，每次行动的各类开销以及日常队员培训的场地、设备等，还需要一笔支出。因此资金问题一度让苏银强犯难。可即便如此，在搜救失联老人的过程中，有时遇到家属送钱感谢时，救援队坚决做到分文不收。
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大爸爸应归吧应归。
这些年在没有救援任务的时候，苏银强和部分骨干队员就会到各地为政府部门、企业、学校讲授救援知识。虽然整天东奔西走，但苏银强乐此不疲。奔走在公益救援的道路上，虽然已经年过半百，但他依然像打靶归来的战士那样意气风发，豪情满怀。
为了这身军装，我付出了我所有的努力。当你被社会认同的时候，整个尤其是在这种大都市里面，能够有一群人一起为了一个信念、一个爱好做一件事，其实我觉得特别好。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